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好好，我们先来读几段经文吧。我的名字先读一段经文啊。好，我们一起来哈，三段经文。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泥，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提摩太后书，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罗马书，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好，我们今天要讲窑匠，我们要讲陶造。好，我们要讲窑匠。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哈，英文的 China， 中国哈 China， 它还有一个翻译是什么？英文 China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China， 瓷器，瓷器。好，那我们呢？我们来看一个，我就对这个，因为我们今天要讲陶造嘛，我就想看看到底那个瓷器啊怎么样造起来的。然后我们来想想上帝是怎么来造我们的哈，我们看看那个瓷器是怎么样被塑造的。我们来看一个小短片，大家看的。
瓷器，唐朝都城长安是当时丝绸之路的起点。在长安的西边有一个超大规模的国际市场，绸缎、工艺品等琳琅满目，各个店铺都门庭若市，精美的中国瓷器从这里被运往世界各地。在王公贵族们的宴会中，瓷器也是必不可少的。欣赏来自西域的乐器演奏，用瓷器茶具饮茶，这时的瓷器已然成为兼具实用与美感的至高精品。许多达官贵人以收集瓷器为乐。唐朝有一宰相，足足拥有3000件的器皿。烧制瓷器必须同时具备3个条件：一是制瓷原料必须是富含石英等矿物质的瓷石或瓷土；二是烧制温度需在1200度以上；三是在器表示有高温下烧成的釉面。我国古代陶瓷器釉彩的发展是从无釉到有釉，又由单色釉到多色釉，并逐步发展成釉下与釉上合会的五彩。它们有些薄如纸，白如玉，有些粗如陶，黑如漆。
我给大家放这一小段哈，然后回家大家可以接着看哈。我是想让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一个人，你是哪一种瓷器？神正在怎么样陶造你？因为我们很觉得啊，都是我在追求，都是我在追求，实际上是上帝正在用手来陶造我们，是主动的来陶造我们，他把你要陶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器皿？你被拣选，你的呼召，他要把你造成一个什么样的器皿？你走在那条路上吗？小卷呐，你是哪一件？我说我可能是那个黑色的，比较结实的。我要选就选那黑色的比较结实的哈。你是哪一个哈？我用这个小短片呢，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现在正在上帝的手中，不是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是他在带领我们，他在做，他现在每一天都做呢。我们明白他在做什么吗？他在做我们的什么地方？做那个把手，还是做那个盖儿，还是在那雕刻？他在做什么？在我们生命中，他每天在做什么？我想用这个短片哈，然后告诉我们是提醒我们，主是陶匠，我们是泥土，我们都在他的手中哈。那么他用什么来塑造我们？刚才我们读到罗马书的经文，福音的大能，他用福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不是用刀，是用福音，是用福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常常听到，生命堂经常用一个词啊，叫四大福音化，是吗？讲到四大福音化：个人福音化、家庭福音化、地区福音化、世界福音化。什么叫福音化？什么叫福音化？福音化就是被福音转化的生命，福音有转化人生命的大能，所以这个能力是很大的。这个福音能够，它福音不是一套理论，它不是一套理论。当我们信的人，他说要救一切相信的，当我们信的时候，那个福音能够转化我们的生命的，它的能力是很大的。它直接塑造，它塑造我们嘛，它又陶塑，它塑造我们的生命，它是用福音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哈。那所以福音的能力是体现在它转化人的生命，转化人的生命。奎丽姐今天回来了，她回去上海一个月，还说她一回去呢，别人都说哈，哎呀，你不一样了。你跟你18年回来的时候完全不一样了，每个人都说也说不出来，不知道哪里不一样了，反正就是不一样了哈。福音已经转化了他的生命，已经转化了他的生命，那个生命更加的平安，更加的平稳，你就觉得哎，这个人好像跟以前的反应啊都不一样了。我19年，啊不对，09年。我参加我们大学毕业20周年，然后我们同学就说我们班变化最大的20年没见，我们班变化最大的是赵辉，我们班变化从里到外都变了。然后那天联合崇拜嘛，然后跟那个一个姐妹聊天，他们就说说经纬弟兄哈，福音整个把它翻转。他说那他以前啥样？他们说经纬就是现在的反面，你就想象吧，就是现在的反面，就是所以呢，其实福音它是有转化生命的大能哈。我那天星期三的时候，我们要上那个门训课程，然后外面就瓢泼的大雨，黑云一片片的哈，就很可怕的那个样子。我发现非常的奇妙，我心里面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反应，以前我一看到下雨，我心里就开始忧郁了，就是一看我以前中学，我一看到下雨，我就心情就跟着一块下去了，我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但那天我看见黑云压在那儿，大雨瓢泼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里面突然就出来一句话说："哎呀，反正一会儿就会过去了。"哎呀，一会儿就会晴了，我竟然会有这种反应哈，这不是我以前的反应。我发现那个美意的眼光，美意的那种生命，开始在我的里面开始有点被塑造，开始被塑造成了。就我的反应怎么是这样的反应了？我以前一看到那种天气，我就自己先掉下去了。好，所以福音可以使一个焦虑的人变成平安啊。奎丽姐每次都是跟我说："照睡，照睡哈，什么事情来了？"照睡不误，照睡哈。焦虑的人变平安，可以使一个抱怨的人变成一个感恩的人。 可以使一个小气的人变成一个慷慨的人，也可以使一个凭着血气做决定的人，他变成一个能够等候，能够查验神的旨意的人啊。福音可以改变人啊，他可以使一个惧怕的人刚强。闺女姐老说刚强壮胆，我就老用闺女姐，她老跟我说刚强壮胆啊，他可以使一个惧怕的人刚强壮胆，他可以使一个不认错的人，平时在家里边死不认错的人，他可以福音可以使人主动道歉，他可以使人一个主动道歉，他可以使一个掌控的人越来越能够交托放手，也可以使一个抑郁的人更加的开朗，他可以使一个受害者心态的人变成慢慢的有这个美意的眼光，比如我，我就在这个慢慢被神陶塑的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这个都是圣灵在一个信福音的人的心中所做的塑造改变的工作，也彰显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体现在这个地方的。所以福音什么大能？怎么叫福音的大能？福音大能是整个塑造你的生命啊，整个把你的生命改变过来。所以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是什么？传福音就是圣灵借着一个人的生命，他向另外一个人的心说话，借着你的一个生命向另外一个人心说话。什么意思？就是好像比如说他原来是一个从来不道歉的人，他现在家里边有点什么纠纷了，他竟然可以主动去道歉，这个时候圣灵就会借着你的这个生命向另外你的家人心里面说话了，然后你家人可能就突然就觉得说可能我也有错，这个就是圣灵他要在人的借着这个生命在另一个人的心里面去说话，可能是光照，也可能是吸引，也可能是吸引哈。我自己哈，就是我上西南威尔士的读 master 的时候，有一个同学，我以前说过，他是一个，他信主，他在国内就信主，但他那时候没有去教会，但是呢，他是一个非常消极的人。就我们两个就一特别明，就有一次印象特别深，我们俩一块过马路，然后过来一辆车，然后我就拉了他一把，他就说你拉我干嘛？还不如让我把车给撞死得了。我当时只愣了一下子，我就觉得哎，怎么会这么消极哈？然后我们毕业之后，我有大概有半年没见他。他后来就去教会了，因为到上学的时候他可能没有怎么去教会，但是毕业以后他就去教会，等我半年以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我发现他非常的喜乐，他非常的喜乐平安，我非常的吃惊，我非常的吃惊，我说这半年教会怎么就把这个人就变成这个样子了呢？然后他就邀请我圣诞节去他们教会，然后在教会的时候我又认识了更多的生命，我发现真正触动我的都是一些人的生命。比如说，我说那个钱阿姨，我就问她，我说钱阿姨，你还回国吗？然后她说，那要看神怎么带领哈。那对于当时的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神的旨意哈。我想回国就回国了，我想什么？她是一个完全顺服神的人，她是完全是那个生命本身对我是一个冲击，因为我没有那样的生命，我觉得非常的奇怪，我觉得哎。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哈？所以圣灵实际上是借着人的生命向另一个人在说话，他让我被吸引，他让我被吸引，我开始关注这个生命，哎，怎么会有这样的生命？哎，怎么他是这样的反应？我开始被吸引。所以传福音是与圣灵同工，而圣灵是随时做工的，他可以随时借着一个人的生命就向另一个人生命说话了，一下子。所以传福音它不是一个活动，不是一个节目，我们好像说一个福音布道会好像那个时候才传福音，它不是的，不是一个特定的一个事件哈，特定的活动，不是的。传福音是圣灵随时他借着一个人生命，他可以向另外一个人的心去说话的，他去做那个吸引或者光照的这个工作哈，光照的工作让人关注生命。就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哈，我们的关注，我们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关注。人为什么不信福音？人为什么不信福音？因为对生命不感兴趣，他有别的关注，他不关注生命，他有太多的关注，孩子，然后事业，然后身体，各方面关注，他不关注什么灵魂呐、什么生命，所以你跟他说的时候，他说哦，因为他一点都不关注这个事儿，所以 拦阻人信福音的最大的拦阻是他根本就没兴趣，他不关注这个生命，他不关注，所以他觉得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们在这说的什么东西跟我有关系吗？我现在关心的是我的钱，关心的是我的这个房子，你这个东西他不感兴趣。这个是福音最大的一个拦阻，就是人他不关注生命，所以他也不需要什么生命之道，我也不觉得这个我要生命之道。所以圣灵做的是什么工作？圣灵借着一个人的生命，他可以把那个人的关注给改过来，他把一个人的关注，哎，我就被这个人的生命吸引了，我开始关注生命了。这个其实是很难的，所以传福音，我们人的嘴巴是不可能改变一个人的关注的，你很难的，你只能说说说，但他心里关注的那个东西，我们是很难改他的，你是很难改。但他如果他的关注不改，他不可能接受这个福音。所以圣灵做的什么工作呢？圣灵就借着人的生命，他把人，他吸引人来关注这个生命。所以当他自己生命走到低谷的时候，他可能会来找你，他开始关注这个生命了。所以这个就叫传福音。所以我那个同学，他没有怎么跟我说这些，但是我发现他的生命的改变本身就一直在，圣灵一直借着他的生命改变，就像我说话，一直说话，就圣灵在向我传福音，所以他那个是传福音。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个传福音给固定化了，好像只觉得是一个节目或者是一个活动。那最有能力的传福音是什么？最有能力的传福音就是他那个生命的变量大，对吗？你就关注这个生命了，说，咦，这个人原来是这么消极的，咦，他怎么现在这么喜乐了哈？那这个变量就是这个生命的改变，还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能传福音。一个完美的人，人家觉得他天生就是这样，他天生就很好，体现不出那个福音的大能啊，体现不出这个福音大能，一定是他的这个变量很大，一定是变量很大，所以人才能对这个生命改变背后的那个能力，这个大能开始感兴趣。哎，怎么他变成这个样子了？他不是那么悲观吗？他怎么那么喜乐？我想要认识，我也想要这样的喜乐的生命。他就开始对这个能力开始关注，他开始关注。圣经里面，谁是没有说一句话就传了福音的？大家能想得起来吗？没有说一句话，拉撒路，太好了，姐妹，太好了，太好了，拉撒路哈。圣经上人说，好多犹太人一看见他就都信了耶稣，这是原话哈。拉撒路的变量太大了，是吗？他生命的那个大的改变，而这个能力是我们没有的，所以大家就开始相信他背后一定是有一个能力了，开始信了耶稣哈。所以传福音不一定在于你说了什么，而在于你怎么活，你那个活出来的那样的一个生命本身，圣灵可以借着那个生命向另一个人说话。那比较糟糕的传福音是什么？就是你传的是一样，你活的是另外一样。就比如说你传一个生发灵，然后你自己头发是秃的，就是你活的是另外一个样子，然后你传这个是可以生发的，然后你活成另外一个它的反面。你传一个平安的福音，可是你的生命是非常情绪化的，你情绪化的不得了，然后你跟人说这个是赐平安的，耶稣是赐我们平安的，那你是在做一个反见证，会绊倒人哈，这个是比较糟糕的传福音。所以上帝是一面在成圣我们，一面在改变我们的生命，就福音化，然后他一边借着这个人被福音化被改变之后，他就借着这个被福音化了的人的生命，他向其他的生命说话。这就是神的传福音，这传福音是借着生命在另一个生命里面来向他说话，光照或者吸引，在他的心里面来做的啊。所以就像刚才这个瓷器大师哈，瓷器大师他从来没有大喇叭传自己啊，哎呦我厉害啊，我厉害，他是什么？他是把作品放在那个地方，我做了，我完成了这个作品，他是用这个完成的作品来，别人一看就相信他的能力了，就他没有大喇叭喊着，哎呦我家 他瓷器最好啊，我做的好啊，我会做。他不用说，他只要把他的作品往那一放，就在传，对吗？所以诗篇十九篇说什么？诗篇十九篇第一节是什么？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然后是什么？后面还有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然后呢，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神是怎么样来让我们认识他，怎么样传有神，他是把他的作品给大家看，对吗？他这个所造的万物就证明是有神的，借着所造万物你就知道有神这个造物主，然后又借着我们的生命的改变就在传递这个福音的大能了。哎，这个人的生命他是怎么改变的？他是被，所以跟你姐回上海就说我信主了，就是这个福音改变的，这个福音就改变了。所以神是在用他的作品在做每一个被改变的我们的生命，他在传福音，他借着这个他向人心里说话哈。所以传福音是跟一个不断成圣的生命是密切相关，跟一个不断成圣的生命是密切相关啊！圣灵借着一个被福音化了的生命来传福音，来传福音。好，那以弗所书刚才我们读到的经文哈，神拣选我们为要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应许，也可以说是神的目的，神的应许也是神的目的。我们一生在干嘛？我们在被他陶造，我们一生被他陶造。然后他应许是什么呢？他应许说我要使你们在我面前成为圣洁，就是他的应许，我使你成为圣洁。很多人我们一听哈，说啊圣洁，哎呦呦呦呦，不行不行，哦，我不做不到做不到哈。你以为是你自己陶造你自己呢？你以为是你自己陶造自己吗？不是的，是他的应许，他在成圣我们，是他做，他一定能做成。所以不是说啊，一提到圣洁就哎不可能，哎呦呦，我做不到，我做不到，不是我们做。不是我们做，是他在带领，是他在成圣我们。每一天他都，这是他的目的嘛，所以每一天他都向着这个目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陶造我们，来陶造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他有这个能力，就是我们成为圣洁是彰显了他的能力。我们不要以为我圣洁，哎呦我追求的，你越圣洁就越明证明他的能力大，就这个意思哈。你越圣洁证明他的能力大，但是有一样，在我们成圣的过程当中全都是神在做，但是有一样需要我们去什么配合一下，成圣是需要人去配合一下。那你要配合的话，你得知道他在干什么，对吗？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你怎么配合？比如你知道这个牙医他要拍照片了，那你就把嘴巴张着，然后让他这样拍，对吗？他要做这个，你就配合。然后他让你上床了，让你躺下去，然后给你打麻药，你就安静。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上帝在做什么，我们要配合一下。好，那我们看一下，那上帝是在做什么？他在我们生命中每天都在做啥？每天都在做哦，他每天都在陶造呢，他在做啥？你得看见他做啥了，你才知道怎么去配合嘛，你怎么配合。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成圣的另一个解释是什么？就是脱离罪的辖制。就我们刚才看到那个唱那个诗歌哈，脱离罪的辖制，就叫也叫成圣，也叫医治，也叫什么？也叫拯救，就是脱离这个罪的辖制。那人受什么罪的辖制呢？我们怎么样受这个罪的辖制？那我们要说原罪了。原罪决定人是什么？第一，不知罪，然后呢，对罪无感；第三，对罪无能。就三个，原罪决定了我们是生在罪里面，所以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是罪的。我们不知道是什么是罪的。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论断是罪。 如果没有这个律法，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罪，所以是无知、无感、无能。好，所以上帝他成圣我们，也可以说他的成圣我们，他就是帮助我们脱离对罪的无知、无感、无能。他帮助我们脱离，就叫成圣，对吗？他帮助我们脱离对罪的无知、无感、无能。所以他在做什么？他首先他赐下，哎，还是前面哈，还是前面，就无知吧，嗯，无知那个无知那一页好了，对，所以。首先他要赐下律法帮助我们脱离无知，这是我们上一次讲的。他赐下十诫，如果没有圣经，我们不知道贪心是罪，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嫉妒是罪，我们是不知道的，我们就觉得就这样了，我们是不知道的。所以他首先要我帮助我们脱离这个无知，所以他赐下了这个律法，赐下律法。然后所以我们读圣经哈，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我们读圣经要有一个，不是读故事哦，读圣经不是的，圣经是神借着他的话要让我们知罪的，圣经是要让我们知罪，他要帮助我们脱离嘛，所以给了这个律法书。所以我们带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态来读经很重要，不是说就读啊，而是一个在读经之前我们先要祷告说，主啊，求你今天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因为我是无知的，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罪，我不知道我还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求你借着你的话语来光照我，我有什么，就是我们读经是要带着这样的心态，就是要求主来光照的，就是他赐下律法他在做的。当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读经的时候叫什么？叫配合，这就叫配合了。如果你没有这个心来读经，你没有配合，因为他的意思是要来光照你的，这个经文是要来光照你的，但你都无所谓的那样读经，你没有带着一个我要知罪，你没有配合啊，我要给你的是给你知罪，然后你都不知道我在干嘛，你也不可能配合。所以读圣经第一个，首先我们要祷告，特别是还有听到也是，就是今天主啊，你继续的光照我，因为我是无知的，这个道里面哪些地方是我还有隐而未现的罪，我不知道的。最糟糕的读经和听到就是为别人听，那你根本没有跟神配合，因为神就借着这个道和经来光照你，让你脱离你的无知，你不要去说别人了，你就错失了神的心意了，对吗？那不叫配合，那不叫配合啊，那个是最糟糕的读经和听到啊，就是读出别人的罪来了，你完全没有失去了神的心意啊，完全没有配合神，没有。好，那第二个，人是堕落的非常深的，我们光知道了那个罪哈，比如说我知道论断是罪了，可是你在你论断的时候，你并没有感到它是罪，你不觉得它有多糟糕，就你不觉得，你论断的时候，因为我们已经是生在罪中，长在罪中，很多罪已经是习惯了，以至于我们是没感觉，第一你没有感觉你在犯罪，第二你感觉到了我论断你也觉得没啥，或者比如说偷税，你觉得哦，神说了撒谎是罪，可是你并不觉得偷税有啥，所以你并没有想要不偷税，你没有啊，你并没有感觉到它是罪，你没有感觉到。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感觉到它是罪，上帝就赐下什么呢？就要赐环境了，就要赐环境。环境是帮助我们什么呢？帮助我们对罪有感了，然后你受一点罪，他允许你受罪。为什么他允许我们受苦？受罪就是受苦嘛。为什么他允许我们受苦？为什么他允许我们受罪？他要让你知道这个是罪，你开始有感了，你开始恨他了，啊，这个东西是就是让我受苦的根源。哦，原来是，比如说，我知道有一个男孩子啊，他是非常任性，就是非常任性，然后。啊，骑一个那个摩托呀，骑个自行车呀，就满天跑的哈。好，比如说有一个任性的人，他并不觉得他的任性是罪，他不觉得。我给你，可能是神说啊，你这个悖逆就是罪呀，你任性，他不感觉。好，上帝就允许你闯红灯，好，他允许你出一次大的车祸，他允许，然后你就感觉到了，你就感觉到原来任性害得我这么苦啊。原来这个是罪， 你有感了，你就有感了，你有感了之后，你才能恨恶他，你才愿意离弃他。所以上帝一定会允许很多环境，所以上帝允许我们受一些罪的时候，我们要查验是不是我对某些罪还不觉得是罪。所以上帝允许让我们受他的苦，让我们受他的苦。比如说一个人自我为中心，他不觉得自我为中心是罪，我们一直说自我为中心是罪，他不觉得，然后他在婚姻里面就一直被配偶抵挡啊，自我为中心，婚姻肯定很苦嘛，抵挡，然后他才知道，哎呀，原来是我的这个自我为中心害得我这么苦，原来这个是很大的罪，原来这个东西是很糟糕，我是恨恶他了，才开始恨恶他。又比如哈，像我是以前就是论断体制嘛，论断体制，我也不觉得那个论断就基本上嘀嘀咕噜对人论断，我也不觉得有多可怕呀，多糟糕，好吧，你神是不是要成圣你吗？你不是要追求圣洁吗？你祷告说，主啊，成圣我呀，陶造我，好吧，主啊，说陶造你，好啊，他就允许什么？他就允许我被论断，他允许我被论断的时候，然后你觉得啊，这个东西是很伤人的，你被伤害的时候，你就发现原来论断是很让人很痛苦，是很伤人的，然后你就开始恨恶那个论断本身了。原来你不觉得，你受了苦之后你就开始恨恶，你就对罪有感了，你就开始有感了哈。还有很多的观念，我们也不觉得我们这个观念好像这个观念啊那个观念，比如说我们想挣快钱，比如说我们想钱越多越好，还有这个观念钱越多越好，还有想挣快钱，我们并没有觉得这个观念有多糟糕，对吗？你没有觉得，好吧，听说那个缅北诈骗的基本上都是想挣快钱，都是想挣快钱的，然后上帝允许你去一次，好，你知道了吧，这个东西去害死你的，会害死你的，你才知道原来我这个观念害了我，这是一个观念的，你才知道这个观念的可怕，你才知道这个罪的可怕。或者我们觉得惧怕不是罪吗？惧怕是不是罪？惧怕是不是，你可能觉得我怕呀，我也就惧怕吗？这是罪吗？我告诉你，很那个缅北，我最近看了很多那个缅北诈骗啊，缅北那个诈骗有一个就叫他是冒充公安的那个来吓唬你，他就是说啊，你的身份证被盗了，然后我们要来抓你啊，就是吓唬你，你的身份证被盗了，然后人家用你的身份证去犯罪了，所以你要被抓过来什么之类的，然后害怕嘛，说那你先付点押金在这儿哈，你就可以叫什么取保候审，你就可以不用，他是用上海公安局什么的啊，那我在澳洲我就不用了，那我就放点钱，他说我就还给你。惧怕就是因为那个怕，他怕被抓过去，那个惧怕，你觉得惧怕没什么，惧怕会害死人的，惧怕也害死人的，就那个时候你才知道原来惧怕这么可怕，原来罪是这么可怕，有感，开始对罪有感，然后我们才想脱离，我们才想我生命不要，我不要这个惧怕的生命，我不要这个生命，我们才要脱离它。还有比如说好多隐藏的哈，比如说我们觉得教会越大越好，会不会有这个，我以前是有这个错误的观念，教会越大，我们就会觉得教会越大越好，结果我们神说，好吧，你不是有这个观念吗？他让你受点苦，他就让一个来捣乱的人，然后那年就过来捣了一大通乱，然后让我们觉得哎呀苦死了，哇，真不是越多越好啊，真不是越多，是神的旨意，什么是好，还要讲我们基督徒什么是好，什么是好，基督徒好只有一个定义，只有一个标准，就是神的旨意是好的，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好的，比如挣钱，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就是好的，你多挣了钱上帝会给你拿走的，不在神的旨意里面，教会神的旨意，不该来的人来了，上帝也会让他在这闹腾一番，让你吃点苦头，改变一下我们的观念，改变我们的观念，神的，为什么说神的旨意是好的，为什么只有一个好，因为只有神是善的嘛，良善的，只有神是良善的，所以只有神的 旨意是好的。我们自己连罪都不知道的话，你也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是坏了，对吗？你连糖尿病你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个病，你也就不知道这个糖对你是好还是不好，你就不知道了，对吗？你连罪都不知道，你肯定不知道什么是好，你不知道罪，你就不知道什么是好。所以我们是不知道什么好坏的。所以善恶树就说你可以知道，你可以分辨了，你可以，我们是没有，只有神的旨意是好的，因为神是好的，他的旨意就是最好的，他的旨意就是最好的。所以这个神让我们常常受一点苦，受一点罪，我们要去查验是不是哪些罪我还没有恨恶他，我还没有恨恶他，我哪些罪，他受苦就让你感嘛，让你感觉到了那个罪的那个苦。所以他是帮助我们脱离无感，脱离对罪的无感，人才愿意转向神，脱离罪才愿意的。这个是成圣之路的第二个阶段，第一个是知罪，然后 要对罪有感，然后才开始了，你才开始了。这还他这个成圣是怎么做的？一步一步啊，你想转了，好了，你想转了，好。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对罪是无能的，你想转了可以啊，对吗？我想要脱离论断，对吗？我想脱离论断，我想脱离嫉妒，我想脱离这个说谎，我想脱离。然后人会怎么样？原罪是什么？我们人一定是靠自己来脱的，就是我靠意志力了，我哎呦，神说了不可论断，我也恨恶这个论断了，好，我明天我坚决不论断，你就开始立定心智了，开始立定心智了。然后会发现什么？然后你会发现你过两天你又论断了，然后你说我不要嫉妒人，我不要嫉妒人，我坚决不要嫉妒人哈。然后你靠你自己的能力胜去对付罪嘛，过两天又开始论嫉妒了哈，哎，你说我怎么不行啊。你就会到了什么？到第三个阶段，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阶段了。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的是什么？我真是苦啊，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什么意思？他已经是愿意了嘛，他已经知道这个罪的可怕，我愿意行善，我愿意按神的话做，他已经愿意了，可是他没有能力，行出来由不得我，他发现了一个无能。所以他说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一个呼喊，一个呼喊。这是什么呼喊？就是对自己没有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呼喊。天哪，我怎么就胜不过呢？我怎么就胜不过这个罪呢？这个是第三个阶段，就是认识到自己的无能，就成圣之路哈，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这是神带领我们的成圣之路，就是你先知道，然后你也想改，然后你靠自己，你靠自己，然后你发现你自己是胜不过的，我们胜不过的。神要的就是这个，要的就是保罗的呼喊，在神眼中是好的，这个是好的啊。你终于知道你是无能了，太好了，这成圣之路哈，一定会经过这些阶段，然后你知道我不能，然后我们才开始要转向神。所以成圣之路一定会经过知罪，对罪有知有感，然后还有我无能，我对他我不能，我不能，这个是一定是必经之成圣之路，你会经过这个的，然后我们才能什么靠着他的能力胜过罪，才会转向他哈。所以成圣的过程，成圣的过程是人和神的能力配合一下，刚才我们说配合一下神的能力，他能够使我们胜过那个罪，那我们拿什么跟他配合？我们用什么来跟神配合？就是用我们的愿望，就是我们一直说那个愿望带来的那个力量，就是我愿意转向神了，就是这个。所以上帝一直他在让我们来经历他的这个改变人的大能，来除罪的能力之前，他一定要先做成人的愿意，就这个。所以这个愿意这两个词是非常在这个神学上，在我们的信仰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词。重生就是你的愿望改变了，改变了你的愿望，我愿意。所以成圣也一样哦，成圣这个人，你的成圣之路走得快和慢， 取决于你的这个愿望的这个力量有多大。你到底想，你多想脱离这个论断，你多想脱离这个说谎，就你到底多想。所以成圣快的人不一定是圣经读了很多，不一定是能讲道的人，不一定是能带查经的人，不一定是他圣经分析得很好的人。是什么人？一定是什么？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我们是用这个愿望，神出能力，人出愿望，合作。我们就说成圣是怎么合作的？你出愿望，你出愿望就好了，神自己来出这个能力，他有这个能力来改变我们。所以这个愿望非常的重要。你这个我们这个人，你成圣，我们在这个成圣，你改变的快慢，有人说生命很快就改变了，有人改变的慢，有人改变的慢。第一个，你得知道你有什么罪；第二个，你有多想脱离他。神很看重这个，神非常的看重这个。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就是一个真正重生的人，就是他愿意脱了，他又发现他无能了，然后他马上就要经历第八章，靠着圣灵的能力了哈。所以这个是神带领我们的几个阶段哈，神非常看重我们的愿望。而恩典是只对知罪、悔罪、恨恶罪又知道自己无能的人才发生功效。也就是说，就像一个药，只对那个知道自己有病又知道自己治不了的人，这个药才对他有功效，对吗？所以恩典之前一定是知罪、恨恶罪，然后又知道自己不能，所以恩典才发生功效了。那个，如果你这个人不知道自己有病，也觉得我可以靠我自己来改改我自己，那个药的那个功效是不可能在你身上显明出来的。所以恩典只对知罪、恨恶罪又知道自己对罪没有能力的人发生功效，这样的心灵，神就他就跟开始跟神配合了，神就要在他生命中彰显大能了。就这个药，那个医治全体的那个药，可以在你生命中发生功效，是因为你已经知道你靠别的都靠不上了。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被一个引累捆绑，比如说我们一直被某种罪哈，如果我们真的知罪，我们也知道我这个罪捆绑我，我想要脱离它，但是你一直没有改变，你说哎呀，我怎么改不了哈？你查验一下你的那个愿望，你有多愿意，就是那个愿意，你人真正愿意脱离的时候，你跟神呼求，上帝一定他会来赐下他的能力来帮助我们。你跟神呼求，所以这个愿望，还是强调这个愿望。好，所以前面的知罪、恨恶罪、看见自己的无能，这个统称什么？统称谦卑。在一起就是谦卑了，就我知道我有罪，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改不了自己，这个就叫谦卑了。所以为什么说最重要的就是谦卑？所以奥古斯丁说，信徒最上帝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第一是谦卑，第二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因为你只有把你用谦卑跟他配合的，你给他看，你把谦卑给他，他就能做了。所以第一，我们向我们所要的就是谦卑。那谦卑前面的就是在做这个谦卑，就让你受苦在做谦卑，你知罪律法让你谦卑，然后让你知道你无能也在做这个谦卑哈。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福分是什么福分呢？我们的福分是知罪之福，是恨恶罪之福，是谦卑之福。你是基督徒是谦卑之福，你知罪福，你恨恶罪，然后又知道自己无能的福，你有福了，你知道你自己无能是有福了，这就叫谦卑之福。基督徒的福分是最大的福分是谦卑之福，因为你马上就要经历他的恩典了，马上就要经历他的能力了，因为你已经愿意跟他配合了，马上就要经历他了。好，那我们下面呢，我们下面有以两个罪为例哈，我们看看我们怎样依靠恩典和真理让我们的生命得释放，我们怎么样在恩典和真理里面 我们的生命被改变。我们说那个真正你比如说脱离这个论断，我们脱离论断，这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能脱离的，这个不是你的意志力，是在恩典和真理里面，也就是福音它带来的，它能释放我们生命的这个能力哈。我们下面我们有两个罪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怎么样靠着恩典和真理，这个恩典和真理是怎么样在我生命中彰显它的能力，使我能够脱离它了，脱离它，靠着恩典哈。那第一个我们就要看这个论断的罪，我们看一下这个如何胜过论断。我们先看一下一两段经文哈，我们来看。好，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哥林多前书。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好，我们看一下论断的定义哈。论断的定义是什么？论断定义就是评判、裁决、定罪。我判你，我判你有罪。我论断、裁决、定罪。我们有的时候心里面就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啊？他就是这样这样的。这个人他就是他没有孝心。这个人就是怎么样的哈？他就是自我为中心哈。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给人贴一个标签，我们会定他的罪，我们会定他的罪。好，那论断我们怎么样从论断的这个罪里面来得释放？我们从这个罪里怎么能够不论断？就是说怎么能够不论断？首先我们要知道，论断本身是一个心灵受欺骗的状态。论断本身是没有真理的，你是没有真理的，你才会论断的，是没有真理的，所以是心灵受欺骗的一种状态。那受什么欺骗了呢？几个方面哈。第一个受欺骗就是我是主，窃夺神的主权。什么意思呢？我们都是生下来我们就都是死刑犯了，对吗？你跑去做了法官的位置了，你跑去做了法官了。我们事实是什么？事实是我们都是死刑犯，然后神赦免我们，我们的身份，我们的位置是那个死刑犯的位置。我们不是那个能够判定其他死刑犯的那个法官，也就是说神有他绝对的主权审判。所以为什么保罗说我连我自己我也不论断？他不是说他自己不论断自己，他的意思是说我就是不坐在那个法官的位置上，因为我不是那个法官，我没有资格。首先，所以谎言是什么？谎言就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法官了，这是一个大谎言。而我们是窃取了神的主权。第一个哈，我们是没有资格坐在那里对别人评判的。我们没有，你不是法官。我们搞错了，原罪就是我要做主，你还要去做别人的主，还去评判。那第二个受欺哈，这心灵受欺骗。第二个就是我们往往是从自己的良目去看人，我们是从自己的良目，我们是从我们自己的某一些私欲，透过自己的良目去看人，然后去定罪。所以我们是戴着有色眼镜的，我们往往是戴着有色眼镜，所以你是不能做出公正和全面的一个判定的，你是有限的，你不知道那个前因后果，你只是对他表面的现在这个现象，他现在的一个行为，你就用还是以行为称义嘛？你以他这个行为就定他的罪了，我们还是那个以行为称义。所以我们就以表面的一个行为，比如说 我们以前是不是说过哈？以前就是出现过这么一件事儿，就是有一个人，一个老人，他在汽车上，然后他就一个女孩子就不给他让座嘛，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哎，等到下车的时候，他才发现人家是腿有问题的，人家是拄拐棍儿的，你知道吗？人家是腿有问题的，那你前面的那个就叫论断了，因为你没有全面的，你没有掌握全面的事实，所以人要很小心对别人论断，因为你只知道他现在那一点点的行为，你并不知道他那个背后的前因后果，所以你的判断是错的，你会错判的，会错判的哈。所以第二个，你无法用公正全面的判断。第三个，很多时候我们是已经不喜欢这个人了，你已经不喜欢他这个人了，你就想论断他。说是你想贬低他，你不喜欢他，或者你想以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就是那种不自信的人，常常不觉得自己被称义的，所以常常就是在这个论断之乐哈，有人享受那个论断之乐哈，说着越说越高兴哈，实际上他得什么乐呢？他得一个抬高自己的乐，他觉得贬低了他，好像我就好了。他用这个来得一个自己被称义，自己那个，哎，我好得这个最终之乐哈，是，所以你不要随便，因为很多的动机，这个罪人，我们从那个罪的动机里面都是不对的，所以上帝说你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不要轻易去论断别人。第三个，我们看问题的深度，你不是全，深度更是，我们更是不认识，我们不能够认识到这个人他是，比如说他今天这个行为是有问题，我们觉得他不好，对吗？他不好，但是你不知道他背后为什么不好，他是不好还是不能？他是不好还是不能？所以耶稣基督在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什么？他说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就是他根本不可能不做这个事情，他没有能力不这么做。他，所以当我们一看到一个人他是不能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怜悯出来了。如果你觉得他是不好，你就要论断他。所以就上星期我们举的那个例子，你看到的人他是个瘫痪的人，你说他是不能的，所以他不能做到某些事情，你不会论断他，因为你知道他是不能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个健康人，他不能为你搬家，你就要论断他，哎，他怎么就不来帮我搬家呢？你就定义他是不好了。所以，但是其实每一个不好的背后都有一个无能，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都是受到灵界的一些暗示，他今天做不到，丈夫不能爱你，爱不了你，你觉得不好，对吗？因为他不能爱你。因为他接了不对的暗示，他连自己的自我形象他都不知道，他自己的这个身份他都不知道，他不能爱你。你觉得他是不好，他不爱你，他不好，但他不是不好，他是不能。当你如果认识到他是不能的时候，你是怜悯就生出来了，对吗？你不会论断一个瘫痪的人，你不会论断他的。所以就是我们看问题的深度，我们没有看到那个灵魂的深度。所以当我们有了真理和事实的时候，哎，你就不会论断了，你就不会论断它，你就会不会论断它。好，第四个，我们常常忘记我们自己的罪，和我们是被怜悯了，我们是被怜悯的，还有我的罪，还有我的无能。一个人哈，他如果真的认罪，然后他又知道自己面对罪的那种无能。他对别人是怜悯的，他知道他不能。但一个人他如果不知道自己的罪，他也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无能的，他就会，哎，他怎么，哎，他怎么还这样啊？他这么多年了，他怎么还是这种自由散漫呢？他怎么会，他不能不自由散漫，他怎么还迟到啊？他不能不迟到，你不知道那个捆绑是很深的。当人不能的时候，你不要论断他，因为他是不能，他不能。还有我能。我是被神怜悯了，我所有能的都是蒙了恩典，我不迟到，那是我蒙恩了，我蒙恩了，我心里蒙恩了，我能够不迟到，那是我里边有一个恩典在那儿，所以我能够不迟到。所以当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罪和我们自己的无能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就一个怜悯，说他真的是不能啊。 没有福音，他真的靠他自己是真不能，所以我们就不会去论断他哈。所以我们是，所以在祷告当中，当如果我们有这个论断的问题，比如说我有这个论断的罪，然后我想脱离这个论断的罪，那我们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可以求主，我们要恢复，你在祷告当中去恢复这些事实，你把这些事实恢复一遍，你发现哎，那个论断就走掉了。你真的你啊，他是不能啊，不能啊，你这个论断就消散掉了，就消散掉了。所以我们如果我们有一些罪，我们很长时间胜不过的时候，我们要在祷告当中来确认真理。你可能是在一个受欺骗的状态，所以那个真理，所以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是真理，真理释放我们得自由。所以我们可以求神光照我的罪和我的无能。你知道你自己不能的时候，你就不会论断别人了。还有我们在祷告当中要悔改，就是这个主权，我把主权交给你，我不是那个法官，我不是那个法官，我把主权交给你。并且我们要看见每一个人，神都是他的主。你论断他，上帝不是在造这个陶器吗？你论断这个陶器，你实际上在论断陶匠，对吗？我论断这个，他怎么把它造成这样了？你到底是论断他还是论断这个陶匠？你在论断这个陶匠啊，你是在论断陶匠哈、啊。我们以前那个神学院那个老师，他就有一次就我印象很深啊，他就说我们每个人在教会里边就是不要论断哈、啊，你最好每个人都挂一个牌子，上面写的still under construction， 还在施工当中哈、啊，就不会论断了。还没做完，还没做完哈，你就不会论断。每个人都干，你不要论断我啊！我这上帝还没做完，你要论断我就论断他啊、哦！你不要论断哈啊！所以是真理啊，真理释放我们脱离那个罪哈，真理哈，还有恩典啊，我们是被怜悯的哈。如果你真的觉得他那个问题特别严重，那我们在爱心中说诚实话，你就当面说。你不要在背后论断，那个真的是不讨人喜悦的，你在那犯很多罪你都不知道，整个受欺骗哈。如果真是有问题，你当面在爱心里面去说哈，再说。然后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如果不能改的交托，因为你还不是他的主，那个改变是需要时间的，那上帝还不知道多久才能把这个东西给做圆乎。你别想着马上就把它给改成圆的，上帝还要很长时间哈，交托。别就千万不要当人家的主，就这个意思啊！这是这个大罪，就这个原罪，就是我们要当自己的主，还要当人家的主。这个问题是很深很深啊，造成了什么论断啊，什么都是因为这个原罪到来的哈。啊，交托，凡是只要你看到这个人有问题，然后你跟他说了或者怎么样，你不能改变了，完全交托，不要在心里嘀嘀咕咕了，你不要在那儿搞了，你不要想改变人，你不是主，你不要想，交给陶匠吧。陶匠你来吧，陶匠你继续做哈。啊，还有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的动机是想要通过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啊，有的时候我们是这个动机啊，有啊，可能啊，那怎么办呢？你去浸泡在神的恩典里面，常常知道是自己是称义的，然后你已经被称义了嘛，你就不需要再贬低别人了，你会发现你就不想贬低别人了，你已经被称义了嘛，我干嘛要通过贬低你的方式来得到称义呢？恩典，你就支取那个恩典，每天都想到神给我的称义之恩，我已经被称义了，我不需要怎么贬低别人，你也就不会论断别人哈。所以在恩典和真理释放我们，恩典和真理的大能使我们能够脱离，你会慢慢慢慢，它不是一下子就能的，你这样操练哈，你不断的恢复真理，不断的恢复恩典哈，哎，慢慢下一次刚要论断的时候，马上就一个是，哎，陶匠还在造着的 under construction， 马上你就不会论断了，你慢慢慢慢的，你就慢慢的就脱离了，它是一个过程，就是你真理恢复到多少，你就脱了它多少，你真恢复真理了，你就不会了，你真的觉得哎，它是不能。就是不能，然后你就慢慢慢慢，哎，你发现你的论断会越来越少。所以这真理哈，恩典带我们啊脱离这个罪。好，第二个哈，我们看一个很隐藏的罪哈，情感依附。我今天说的一些，就是说大家可能平时不觉得这是罪吗？哈，害怕是罪吗？哈，情感依附，神一定要医治我们，这是一个大罪。你要是情感依附的问题很重的话，你一生情感坎坷，你一生因为你没有活在那个情感的受 造的原理里面，你没有活在真理里面，你会一生情感坎坷哈。好，什么叫情感依附的罪哈？它表现在什么呢？表现在几个方面：情感上不满足，常有孤单寂寞感，不能独处，就不能独处。苏珊姐为什么笑？你不能独处吗？不能独处。情感依附在某人身上，你一定要抓个人去依附在那儿啊！情感依附在某人身上，也很容易因人受伤、猜疑或者掌控。你要抓住他啊！嗯，我知道以前有一个姐妹啊，她的儿子交了个女朋友，她哭了三天，她觉得那个爱，她儿子不爱她了。他那个爱就一直附在这个儿子身上的，哭了三天，啊，就因为儿子交了个女朋友。那婆媳关系很多时候在抢爱，是不是？婆媳关系，婆媳关系为什么是不是在抢儿子的爱啊？你的爱是不是要依附在儿子身上啊？你给了他爱，你就觉得儿子要就这个你儿子要儿子爱我哈，或者哈，你不让配偶去外面上班，你把你的情感就是在这个人身上，某一个人，你会掌控他的。你有我知道的，有些丈夫不愿意太太出去上班，是因为他们怕出去了以后，他就不再爱他了，很容易就没有信心啊，就跑掉了，你知道吗？这样还在从人身上抓爱，或者是一旦这个人离开了，就难受的不得了。记得以前那个听那个内在生活就讲那个姜牧师，他说他姐姐出差几天，哎呦难受的哟，就出差几天了，就想家里边的猫啊狗啊什么人啊什么孩子了，哎呦就不行了哟，就赶快要回家哈。那个情感依附在那个上头了，依附在那儿了，也想从那个人身上抓爱，就是我给你爱，然后也想从人那儿得爱哈。那这个又要说到这个缅甸诈骗了哈，最近看了一些缅甸诈骗，你知道他们骗谁吗？骗20岁、30岁、40岁、50岁的女人。然后呢，他们一上来先学什么？谈恋爱，给你的一进去全是心理学的书，怎么谈恋爱，怎么样去让这些情感空虚的这些女人，这些情感一直没有着落的女人能够信任你啊。突然觉得自己被关心，你知道吗？觉得自己，哇，这个人好关心我，那个情感一直没有着落，你知道吗？然后你就很信任他，然后最后就是骗钱，然后骗了好多。好，他说他们上来学谈恋爱，一进上去学全是谈恋爱，就是而且全骗女人，20、30、40、50岁的女人，然后就是用这个东西搞，然后你很信任他哈？为什么？因为女人比较容易有这种情感上的不满足，为什么？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它是罪？你不信神的爱，不信的罪，还是不信的罪，不信神的罪。你门口都已经有瀑布了，你还挨家挨户去讨水喝，就这个意思。你门口有瀑布了，你挨家挨户去讨水喝，你不相信啊，你不接受啊，你不面对这个瀑布而活呀，你当然了，你所以就是像个乞丐嘛。然后人，我们常常说什么，人就是人都是缺爱症嘛，每个人都是缺爱症。你跑到挨家挨户，人家还缺水呢，你跑人家家去要水，每个人都是缺爱症，他给不了你的，然后就受伤啊，猜疑啊，还掌控啊，就一大堆人际关系的问题全都出来了哈。有的人你知道吗？以前在教会啊，他们说有人辅导就第三者就跟人家，就他本来是辅导别人的，然后辅导着就谈恋爱，然后就出轨了哈。有人就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是个情感不满足的人。所以有的时候很多时候哈，人啊从异性身上抓不着爱，就到同性身上去抓。有的他异性他失望了，他就到同性身上来抓，他在教会外面抓不着了，他就到教会里面来抓。我在教会外，他觉得教会外的人都不好啊，然后到教会里面来抓哈。然后婚姻里面抓不着，就到婚姻外面来抓，其实都是一种情感的一种依附，就是情感的不满足。为什么？你不相信神的爱，没有从这个受造的原理，我们里面所有的需要都是从神得满足的，这就是那个原理。我们的婚姻是给爱， 不是去抓爱，我一直说这个顺序一定要搞清楚。如果这个顺序搞错了的人，你情感、你的婚姻一定是坎坷的，因为你不在这个受造的原理里面啊。原理就是我们是从这个源头得爱，然后我们的婚姻是给的，是给的，你不要从他那儿抓。这个原理要活在原理里面，你才能你才对，所以叫活在真理里面哈。所以真理里面好，那如果我们发现我们会有这个问题啊，常常有孤单啊、寂寞啊，然后不能独处，那你要怎么样？你要跟神独处你要好好的跟神独处，你要好好的操练，来到神面前，先五分钟，再加十分钟，看看自己啊，十五分钟跟神能独处吗？你要这样子来对付的，要什么？祷告，求神帮助，还有默想神的爱，默想神的爱。其实很多啊，这个我们的生命中很多的罪啊，或者一些捆绑，我们常常不走掉哈，跟我们缺乏祷告是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祷告生活，这是在祷告当中。为什么？因为那个福音的那个大能，神的那个大能，常常就是在祷告当中，他先改变你的心灵，那个能力是先在显在心灵里面的。那常常是在祷告当中，你恢复真理，你认真寻求，你真的愿意脱罪，你真的来面对他的爱，你真的时候，上帝也给你来真的呀，上帝也给你来真的，他会填满你的，他会来坚固你的信心。所以是跟我们的祷告生活有关系，是在祷告当中，我们先经历那个心里的力量被改变了，我们里面被满足了，所以那就是祷告的功夫。都是祷告功夫。所以一个如果不认真查验、不认真祷告或者形式化祷告的人，他很难脱罪的。你会说，我怎么那么久了，我这个论断的问题怎么还没解决呀？那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认真祷告了，你是不是真的花时间来到神面前，我们是真的恢复真理了吗？我们是不是真的花时间恢复真理了吗？我们是不是真的住在他的爱里？我真的认识他的爱了吗？我真的认识他给我的称义之恩？所以默想恩典，默想十字架的爱，花时间的。你默想，默想上帝会把他的爱浇灌进来，他会把他的爱浇灌进来。你花时间，你愿意吗？我还是说这个，我们献上愿意的心，神他自己会做的，他会让你哎，借着一句话，借着一个经文，你一下就感到神的爱，被神的爱充满，然后你会发现，哎，那个人怎么样就没什么关系了。哎，你那个情感依附的事情，哎，你慢慢就脱了，他就慢慢脱了哈。所以默想十字架的爱，还有一节经文，我是觉得可以，如果我们有这个问题的人哈，每天拿着这个经文默想，每天默想，直到什么？直到你信了。默想到信，什么时候信那个福音的人，那个大能就彰显了吗？那福音你信的时候，就表示你吃到了，你的心灵魂吃到了。所以你默想默想默想默想到你信了，你一信的时候，那个爱就进来了，那个爱就进来了，你就会发现你就吃饱了，你在爱里面就不空虚了哈。那我们读一下西番雅书三章十七节，耶和华你的神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他在你中间必因你欢心喜乐，默然爱你，且因你喜乐而欢呼。神因你喜乐而欢呼哦，神因你喜乐，你高不高兴？神因你喜乐而欢呼。我发现就是有些经文，你一下那个蒙爱的心就有了，对吗？是这个话语，你默想到你相信，你每天走在路上就是他因我喜乐而欢呼啊！一想到这个，哎，你马上就开始开心起来了，真的是这样的。你一信，里面就被满足了哈。我们是要靠着信来吃饭的哈，靠着信来吃饭的，灵里的吃饭。好，还有你多去活出爱，你不要那很容易自怜嘛，总觉得自己都不满足哈。好，那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今天只举了两个例子哈，就是我们怎么样靠着恩典和真理，我们来胜过。我们只举了啊，其他还有什么呢？还有比如说掌控人呐、嫉妒人呐、惧怕人呐、讨好人呐、什么怒气呀、还有很多哈。就是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先要知罪，我们知道我们哎哪些地方我好像一直没有胜过哈，哎呦怎么老那么孤单老寂寞啊，哎那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营垒，你好久没有胜过它了，然后 我们靠着恩典和真理，我们靠着恩典和真理，慢慢的，它是一个消散的，你的心灵在神的恩典和爱里面越来越满足，越来越满足，哎，慢慢的那些私欲、那些念头就都开始消散。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哈，常常我们的祷告常常要带着要知罪，就今天这件事情发生了，主啊，是不是你有光照我什么了？从知罪开始，还有我是不是恨这个罪？我真的恨他吗？你让我这么不舒服，到底是不是有什么罪？我还不怎么恨他的，哦，你让我受苦，是不是让我能够恨他，让我有感了？还有，我是不是还觉得自己能？要查验，这几个都是要查验的。我是不是还觉得自己能啊？我觉得我能胜过吗？我是不是觉得我能？然后我有没有支取你的恩典？我有没有住在你的爱里？我有没有真正的让你的真理刻在我的心上？我每天是不是渴慕真理的人？所以每一次的光照，我们不要浪费每一次的问题，不要浪费每一个环境，那个都是他在陶造所用的工具。每一个环境，每一次的困难，都是神正在陶造哦，他在做。那么我们怎么跟他配合？你要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是不是在光照我的罪呀？他是不是光照我的骄傲呀？我还在靠自己呀？或者我没有支取他的恩典，我没有相信他的爱呀？就我们在这个过程，每一个环境都是神在做，在磨，在做。我们不要浪费了每一个机会，我们在那个地方跟神配合，然后神自己亲自的他的大能和真理来释放我们，然后你会发现你的生命就越来就叫成圣。因为你脱离了，像我们今天唱歌，脱离黑暗，脱离羞耻，脱离捆绑，脱离情感不满足，脱离嫉妒，脱离论断，哎，你自由啊，你是越来越自由，那个生命越来越平安，也越来越喜乐。所以神他一生在带领我们这个成圣哈，全在神的手中，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成圣，也不是你自己定计划哈，我今天对付啥呀，不是，是神在带领。你看他量给你什么环境，你看他量给你什么环境，是他在带领我们的。我是很多年前我知道他在对付我的是这个论断的问题，然后这两年他一直我知道他在做什么，就是这个美意的眼光。我这两年我知道神在做什么，你得知道神在做什么，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在做什么，在对付什么，哪些东西要修剪掉的，他在做什么，然后我们跟他配合，我们愿意哈。好，那神实际上是每一个问题每一个环境都是邀请我们再一次进入他的恩典，来领受这个恩典和真理的大能，还有这个在爱里面拯救人的那个能力，就神的那个爱住在他的爱里，我们经历他的爱的那种医治的大能，改变的大能，成圣的大能，也让我们生命更加丰盛，这一切的能力都在神的手中。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让我们的生命在带领我们走成圣的路，也是让我们的生命更加的像叫荣美哈，活出基督的荣美，更加的荣美，也是自由平安得生命，就是得生命，他就是要把生命，他自己的那个生命给我们。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的操练。你是否有哪些罪你还不愿意脱离？阿丽，有没有哪些罪你还不愿意脱离？愿意啊，我今天强调是愿意，这个愿意啊，神特别的喜悦，你只要给愿意就好了，能力是他的，你只要给愿意，愿意。你的祷告常有求主光照吗？你是否享受祷告，并在祷告中心灵经历主话语的大能？我们在祷告，有多认真在祷告？我们真的花功夫在祷告吗？认认真真的恢复神的话语了吗？好，我们来看下面的经文，以赛亚书，我们一起来两节经文哈。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 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一遍。耶和华啊，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作。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